天地万物都造好的，小地区神创造了，造了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神赐福给第七天定义生命，因为在这里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安息。圣父啊，愿你口中的有人安息，一个一点的年轻人啊，就短短的三节经文，罗布斯上上个礼拜讲到也是三节经文，还是前个礼拜四节经文。我知道上个礼拜我们是庆祝啊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对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在参与主办的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子。总之，我混在失败席里面，穿着失败袍。唱第一首歌的时候，眼泪就没有办法控制，偷偷的在哭，不知道有多少人发现。也许没有像当年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在马可楼里面120个人头顶上出现了火焰，有一阵大风经过，然后这些人都讲出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各种各样的方言，然后充满了那个能力权力。可是我在那一天，罗姆斯跟我的期望，他讲到的时候也讲，我们不希望这个五旬节是一个节气的一种庆祝，更是希望圣灵真的在我们中间在运行工作。我那天不只是唱第一首歌的时候就被感动流泪，我还感觉到有电影。就麻的感觉。因为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有一次是在参加那个特会之后，不是在特会当场，因为当时不在进食到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天罗姆斯跟我在床上，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身上突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叫我很震撼的一件事情，因为全身布满了电，整个好像感觉膨胀起来，那种感觉。可是我那天在坐在那里想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不只像电影一样，有麻的感觉。那天也在描述圣灵就像火一样，使人火热里面的冷淡能够被激发。那圣灵不但是电，不但是火，它还是什么？水，活水的降河。当我们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他会疏通，他会清洁，从里到外。那圣灵还被描述是高油有医治的功能，而且是油是润滑各种这个，就像关节啊这些地方，如果没有油的话，就大致大致显得不重要。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位，他的工作是在主耶稣圣子升天之后降下。可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一个位，圣父这个位。他在创造的时候，其实圣子耶稣没有缺席，圣灵也在，因为圣子耶稣被称为是上帝所说的话，这个道。然后呢，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上帝的灵怎么样？特别是在讲描述运行在水面上，好像母鸡孵小鸡一样。所以在上帝天父上帝创造的初期，这三个位格的上帝其实是没有分开的。短短的三节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怎么讲？天地万物都造起，下了一个结论。上帝，因为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直创到第六天完工。然后呢，这里是讲到第七天，神造物工既然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你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听到这个"安息"这两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主内的弟兄姐妹，让他细脑会议，我们 要他 为他举行这个告别的仪式，叫什么？叫安息啊。他的肉身去世，归回尘土，那灵魂归上帝。所以说，上帝在造完第七天之后，六天之后造完了天地，包括我们人类，第七天他就安息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啊，上帝第七天死了。所以说就问，到底这里讲的安息，上帝安息，我们可以打岔，不是说上帝死的，尼采说过了，上帝死的，引起全世界的震动。但另外还有问题，那安息有个息字吗？是不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六天，太累了，第七天需要放个假休息，实在累得不能动了。虽然圣经讲到说，上帝有灵的余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人，但是为了要让人有敬虔的后代，所以这造了一男一女，是不是上帝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上帝的体力是有限的？是不是这里讲的安息是上帝累了？这个逻辑上也不通，为什么？如果上帝会累的话，他第一时间就创造不了天地万物。现在的这个什么测量的机器，哈勃望远镜有多远？用光年来计算，上帝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他如果会累的话，第一时间他就创造不了。我就想到上帝的时候，人类一直想要发明什么所谓的永动机。你知道在网上有个老师叫什么来着？老师忘记了。一直在讲，其中讲一个就是永动机人类啊，想要发明东西，但是做到后来还是成不了。我告诉你，圣经中描述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不能够把上帝物化，他是永动的上帝，他是不会停歇的上帝。他在描述上帝会不会累这件事情上有一句话，他说：“上帝创造我们，保护我们，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打盹，他也不会睡觉。”对我们人类来说，我们要静下来睡着了才能够恢复体力。可是上帝不需要打盹，也不需要睡觉，意思就是说他是永动的，他不会累，他会累他就创造不了，因为他不会累。就圣经讲描述上帝用中文说，他是自由永远放飞，由自己存在永远存在，他就是永动的状态。可是这个地方到底讲上帝从六天创造出第七天的休息到底什么是安息什么是？更像是说，我创造了这一切之后，因为到第六天的时候，到创造了人类之后，他说的是什么样话？前面讲我创造了这六天里面所有的事物，然后呢好，然后到第六天的时候讲到创造人类之后。他创造的最高峰，他的最伟大的作品，人类的时候，圣人，意思就是上帝从计划要创造，用他的能力大能去创造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第七天就心满意足了啊！看着我创造的多好，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的一种状态。就好像我们人刚刚做完了一个，就是自己很兴奋要做的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成功了，哇，那就享受这个成功的喜悦和美好，因为你彰显了你的聪明，彰显你的智慧，彰显了你的能力。上帝在第七天心满意足，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增添什么东西，也不需要减少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完美，而且他在第七天做什么？他设为圣日，他创造了之后，他希望有一些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是要去回馈的啊。第七天做什么用的？对犹太人，第七天对我们来说，第七天是星期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今天七的同月，但无论怎么样，在七天这一个循环，我还可以在这一个数字的循环里面，上帝要接受他作为上帝，人类应该对他的敬拜。第七天，他坐在宝座上，他要迎接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的对他的敬拜。心满意足和接受人和世界万物的敬拜，与上帝的歌颂、赞美，才是上帝在第七天安息的意思。既然如此，上帝等着我们每个礼拜天等着我们来敬拜他，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都选择在礼拜天来敬拜他呢？什么原因会有人缺席呢？第一个，从来都不认识他，所以说圣经讲到这是外邦人，这是一群属血气的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过上帝是谁，也不知道有一位上帝存在，甚至小的时候还我们在中国大陆长大说上帝根本就不存在，那是精神鸦片，西方人骗人的东西啊，我们是源头啊，进化过来的，从单细胞，从海洋进入到陆地，还有完全背向的这个教导。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是成了上帝的子民，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为什么有礼拜天的时候还是会有缺席呢？当然有一些硬伤，比方说生病实在打不起来。可是你知道吗，我也听到有例子，就是因为病了，他就下定决心，上帝啊，我爬都要爬到礼拜天，都爬要爬到家去敬拜你。结果他正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许不是爬，他真的是老公看着他带着教会，哎，结果来到教会去跑。为什么？因为在敬拜中，在上敬拜上帝的同在当中，与上帝的恩典和名字。因为我以前讲过例子，北边西亚有个姐妹，她就是有野鸭，这个野鸭膏的问题，鸭膏的时候痛难受，然后就可以头晕脑胀。但是有一次她跟我们做见证，她说就因为痛，但是不知道怎么原因，她自己里面有个信心说，我今天一定就是要去的会堂，然后去了之后，哎，野鸭就降下来，这是一次上帝特别的意思。还有什么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像王牧师曾经讲过自己的事情一样，懒，一到五天在餐馆里打工，然后到礼拜天的时候，哎呀，想睡懒觉，想起来了。所以说，上帝就用这个箴言的第六章，用那个打雷的声音告诉我，你这个懒惰的人啊，暴的时候再躺卧偏食，贫穷就像强盗一样要临到你。然后当时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因为当我醒来之后就是这样子躺在那，吓得今天如果没有来接我去叫我的时候，我就不去了。然后当我听到那个朋友打电话来，叫汪本人来给弟兄打电话，哎，王毅起床了没？大伙哥没起，但是已经醒了，坐在床上。然后他说我来接你，因为他离家几家几条路嘛。那我说好，我马上起来。然后再到门口的时候，就是一翻开圣经，就是那段话，像雷一样打开。还有什么原因？还有原因是说，觉得哎呀，教会有多少次礼？有52次。其实我缺席2次，是有特别其他的安排。比方说，哎，刚好约了一群人要去，比方说有弟兄说，如果是登山是在礼拜天的话。
我也约好了，我是打球，他在羽毛球，各种的原因。然后呢，或者是说远道而来的，从中国来的这个朋友到来，或者说大学的同学从别处过来，然后呢，见好刚好他们的时间只有礼拜天有空，那教会的时间又是定的。如果说中间来了之后，下午半天的时间就去盲童领养那边就拖时间来回了，对吧？所以说在无论是个人旅行的安排，或是要接待这些亲友，可能在礼拜天刚好冲不上，然后就想想，哎呀，我要向这些人做见证，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就陪着他们去玩吧。可是你知道吗？也有弟兄是这样子，有个西雅图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弟兄叫 Michael。皇帝蔡京进门，你知道吗？在灵粮堂，他非常热心的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在开着诊会帮忙。他一直不是长老，但是一直是教会的活跃分子，在哪里有需要，他就会出现在那里走。钱赚的也不少，但是他奉献也多。所以说呢，好像从香港来那个老板，他说要他礼拜天带他去看，看的不是一套房子。开的非常大的，可能反正是用具相当高的，可能上千万的那种。然后他就跟这个老板说：“对不起，礼拜天我工作几经半上。”哎，这个老板不但没有生气，而且非要他，就不变了，就是要他做经纪人。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在香港的时候，小的时候去主日学的，可能现在不是基督徒。对印象是，对教会的印象是好的。我对基督徒的信用，那个品格是有信任。所以说，既然你是基督徒，你能够尊敬你的上帝，礼拜天就是不接工作，即便是有一笔大生意，我也不接。反而对这个老板蛮看重，就一定要让他做经纪人，结果他就赚了大。我记得他。是他还是谁？又讲见证，停了工作去短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把上帝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其他事情放在后位的时候，其实敬拜上帝，不但是说身心或是灵也好，魂也好，连身体的物质的需要，其实上帝都会怎么样供应。而且是超过人所想象的，因为如果说有些老板，即便是基督徒的老板，他如果没有信心，他就会一天开一个礼拜开足七天，也许他自己来崇拜，对吗？但是餐馆开，又为什么让所有的员工，你知道吗？都要帮我赚钱。可是你知道吗？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他就一天礼拜天是忘了。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自己要去敬拜上帝，不要休息，我也要让我的员工礼拜天可以休息，万一他信了耶稣，礼拜天他要工作的话，他岂不是不可以去教会了？我的意思说，我们也许会有很好的理由说也许这个有几次，一年里面有几次，为了向人做见证，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说教会敬拜的事情还可以排到第二位，先去招待亲戚，这是一种。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王牧师自己也经历过，犯了错误，得罪了上帝，所以说呢。不好意思来教会，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可是你知道吗？教会是什么？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越是犯罪越是要来教会，因为教会里面不只是有一位圣经上帝接受你的敬拜，在教会里面 上帝要透过三样宝贝来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第一，一辈子一次的洗礼，洗去你灵里的罪。第二，圣经，在圣经里面，在这里有一次王牧师罗牧师在这里跪下来说，主啊，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你应许我们若有人犯罪，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必信实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圣经的应许。圣经有赦罪的恩典，可以赦免我们内心的恐惧害怕，觉得哎呀，我现在都还没有悔改，等我悔改了之后，我来接受圣餐，我来敬拜上帝。No， 就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悔改，就是因为你正在罪的辖制底下，所以说你更需要每个礼拜天来敬拜上帝。为什么？还有每个礼拜都等着我们来领受耶稣的身体的宝血，它不是一个纪念的意义，它不是一个象征，它是耶稣从一开始设立圣餐的时候就宣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它是不是葡萄汁？是。它是不是无效饼？是。在同时，它是耶稣所宣告的，我的身体，我的宝血，该怎么用的？设立身体罪，也喂养你。如果未来的永生的身体也是在喂养，在我们看来这件事情没法理解，但是耶稣已经设立的所应许的，他怎样说你就怎样相信他的成就。如果牧师在每一次举起杯来说的时候，我告诉你，哎，这是纪念耶稣而已哈，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而已啊，没有实际赦罪的那个功能，我告诉你，它就是仅仅是一个无效饼，不到这样。可是当牧师相信说，耶稣当时设立的时候是宣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要怎么样？要赦免我们身体的罪。当我这样相信，当你今天听到教导，你也这样相信的时候，我告诉你，这赦罪的恩典就要在你领受的那一刻，就得到赦罪医治的。耶稣在三年多的传道当中，根据他前面所说的人，所以说有人，即便是非犹太人，万邦人他们都来找耶稣，都来拯救。那些犹太人还排斥，跟随耶稣的人还排斥那些万邦人，觉得这批人不接近。可是耶稣，凡是来真心求他的人，耶稣有没有拒绝过？没有。只有试探他的人、攻击他的人、怀疑他的人，耶稣拒绝。可是凡是来寻求拯救、帮助、医治，甚至死人的父母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都可以帮他们来求。要求什么？你信吗？你要为我做什么？你信吗？你信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能够信我可以把你的孩子复活过来吗？你信我跟癫痫的能够得到释放吗？耶稣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们对他所宣告所做的事情有一个证据相信。这世界有很多的可能流行的花俏的这些神学，但我们要求的是上帝怎么样讲，耶稣怎么样讲，圣灵真正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是，只有一位创造天地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是一个客观事实的这一位上帝，他要求的不是说你行了多少做了好人好事，每天日行一善，他没有这样要求，他说你信我的能力就可以在你信的人身上运行的成就。所以说牧师的作用是什么？牧师的作用是先问上帝，这段圣经我也不明白，但请你告诉我 这个埃西，上帝一起给埃西，上帝不是死。这个埃西，上帝不是因为累了，所以是需要埃西。这个埃西是指上帝因为自己所创造的感到很满意，很满足，他就坐下来了。这是形容词，上帝需要做啊，需要他。这是我们人类用语言去描述他。上帝不会累，上帝借着他的荣耀创造了这一切。定为圣日，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两次。在这三天就这两次提到上帝安息了。安息的就是要等在家里，父母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一样。第七天上帝等在家里，在这里，这里是上帝的家，这里是上帝所设立的宝座，这里是上帝拣选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他要你回家吃饭，跟他聊聊天。那我祈祷，主，我感谢你，你歇了一切的功，你为你的创造感到自豪，你也要接受天地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甚至灵界的天使、活物，还有我们人类，你来接受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你邀请我们要常回教会，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宴席，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喝，给我们耶稣的身体，给我们耶稣的宝血，更给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食物，享受这一个主内弟兄姐妹团契的美好。主啊，谢谢你，让你的宝座在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就设立在我们中间，敬拜，因为你劝导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止关了一样。耶稣就是。让我们。